在你们默想的时候啊，要让你们来思考一下，把它分一下段。分段本身说了，它本身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是你对这里的文艺的一个梳理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七章的开头啊。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啊。这个国民就是对应第六章十四节那个四围的国民的。第六章那个四围的国民的，然后说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这迦南七族。而且这七国人都比你强大。这个第一节里面包含的信息是 cover 了整个第七章的内容的。它里面先说到，神把你领到那个地，是神主语没有变，是神从你的面前赶出那许多的国民，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灭尽，是上帝在你面前做的工作。如同神在你的面前击打埃及法老一样，这是神做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这许多的国民的范围是列下来的，是他有一个这个范围的，看到没有？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时人、希伯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名，里面没有包括摩押，没有包括亚门，没有包括非利士。清楚吗？这是第二、第三，他们都比你强大。第三，他们都比你强大。好，这三点信息在这个七章第一节当中已经表明清楚了。好，这是第一，这个第七章的一节，其实它是一个总括，它基本上涵盖了七章后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好，然后我们重点来看，把他们赶出去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把他们赶出去呢？啊，驱逐？啊，屠杀？啊，灭种？啊，还是怎么样做啊？所以后面第二节开始就有详细的，耶和华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怎么对待这迦南七族的民的详细的做法啊。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之上，看到吗？是耶和华神主动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和埃及实在有一点不同，都是耶和华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主动施予的这样一个审判的工作，但是和在埃及实在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埃及实在以色列人是旁观，他在远远的看着神施行实在，以色列人是在家里看着神击杀法老的长子，但是在这里是耶和华神将他们交给你之上，是耶和华差派他的军队执行他的旨意。当然，他的军队之所以可以击杀他们，是因为耶和华神的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因为以色列民足够的强大。OK，好，那么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好，灭绝尽尽这四个字画出来，这就是最初的要求，一个不能留，灭绝尽尽，就是一个都不能留，一个都不能留。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女儿嫁给他们儿子，不可将你儿子娶他们女儿。所以后面的不可，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要灭绝尽尽，为什么要灭绝尽尽的原因就是后面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会去侍奉他们的神，如果不把他们灭绝尽尽，以色列的百姓就会去侍奉他们的，就是去侍奉别神。就会去侍奉六章十四节所说的随从四围国民的神。 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就单单不能去随从四为国民的神呢？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圣洁的名是什么意思？就你单单已经许配给、嫁给耶和华你的神，归给他，圣洁分别为圣，归给他了。耶和华你神是在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是讲了耶和华神会怎样，什么叫做把他们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以色列人要做什么事？他们不能做什么事？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砍下他们抹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你看，你们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所雕刻的偶像。你看到没？这里很详细的用了拆毁、打碎、砍下、焚烧，但是在对待人来说，只用了四个字，叫灭绝境界。注意力集中一下，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区别？在对待人，把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灭绝，但是后面用了四个动词，说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焚烧他们的偶像。对人，神只用了一个动词，叫做灭绝。但是对待他们所随从的四为国民所随从的神那些偶像，神说你要拆毁、要打碎、要砍下、要焚烧。为什么？因为第一，以免你们受引诱，以免你们受引诱。第二，说明什么？神要击打的是什么？神要击打的是迦南人所，也不仅要击打迦南人，也要击打迦南人所随从的神，就如同神在埃及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样，要击打埃及一切他们所拜的偶像。当神用石灾，用让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埃及出埃及记里面我详细讲得很清楚。当神从河尼罗河的河神到埃及的诸神，再到击打埃及最大的偶像法老，神这样的一个击打，包括在迦南地要把他们一切的祭坛、柱像、木偶、偶像，通通要把它拆除、焚烧，就是要宣告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对，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常常给你们举例，当你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为什么你很难100%的共情？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社会去宗教的社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你进到一个迦南人家里，你说我要把你家里所供的那些偶像拆了，他说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对不对？你明白吗？你明白这种感情吗？你现在到任何一个人的家里，哪怕最虔诚的什么佛教徒，你说我要把你家里供的那个观音拆了，他会说啊，你不能拆，我宁愿你把我杀了，会这样吗？你懂这个意思？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宗教社会跟后现代社会的分界点就在这里。对于迦南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神，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祭坛，不是他们的生命。后现代社会是完全世俗化的社会，完全只看到世上的日子、世上的吃喝，人已经和动物已经没有两样了。这就是从进化论之后啊，在整个后现代社会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本主义的后果。你现在的几乎的所有的，哪怕说自己是宗教徒、佛教徒，他也不是真正以这个释迦牟尼的话为中心。同样，所谓的基督教徒也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一样的。因为我现在整个大的环境都是人本主义的环境，但是在当时还不是这样的，在当时的那些迦南人也好，腓力斯人也好，摩亚人也好，亚门人也好，巴比伦人也好，他们是在一个宗教社会，他们的神掌管他们生活的一切的。 在他们的族群当中，任何一个人亵渎他们的神，那一定会被杀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你也可以说，他们拜的神都是假神，这些都是迷信。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现代社会是猪狗社会，他根本没有把人当成人，人本身就是有宗教性的，他把宗教性完全抹杀掉了，只要喂饱、喝足、繁衍后代就 OK 了。我之前不是我在上次主日不是跟你们讲了，所以你们现在回我主日不是跟你们讲吗？什么叫做政治秩序？什么叫做人所构建的社会政治秩序？什么叫做灵魂之秩序？没有灵魂，没有个向上的追求。所谓的，而在这种政治秩序当中，最低级的是以金钱和权力来构建的，上面食物和性，明白意思吗？这个整个的社会，从启蒙运动是个分界点来，在人类思想史当中，启蒙运动是个分界点，文艺复兴是前奏，启蒙运动是分界点，启蒙运动就彻底败坏了人的宗教性，而把宗教性拿走，就意味着启蒙运动之后，人的德性、道德性会极度的堕落，所以后面马上两次世界大战，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全民动员的战争，不可能。当然，这种堕落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生。春秋时期都是有礼节的战争，到了战国就是全民杀戮的，把俘虏都要一次坑杀40万的战争，这种社会是不可能会出现的。所以中国是最先堕落，中国堕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而欧洲堕落在19世纪。这些都是因为把宗教性拿走了。啊，但是在当时不会。好，所以神说，因为你们是归给耶和华圣洁的名，所以这一切的东西，你知道吗？外邦人读到后面的约书亚记，只读到了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他根本看不到，这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是耶和华与迦南诸神之间的战争，知道吗？所以外邦人他不懂圣经，他看到后面只是看到刀剑下流的血，他觉得哎呀，很心疼呐、啊。哎呀，很不公平啊！哎呀，太残酷了。他根本不了解，在整个的这个战争的背后，是耶和华要击打迦南和迦南的诸神，在这个地方，在迦南地这一个地方宣告他的主权。好，那么我之前跟灵修跟你们讲过的，迦南地的属灵含义表明什么？迦南地的属灵含义是表达什么？表明什么？什么是迦南地？旧约的迦南地，在整本圣经框架当中，它是表明什么？很好，哎，IN 姊妹，对，非常好啊，对，你写了，对，它是个双重的表达。第一就是表达世界，在被迦南人统治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世界的预表。被世界的王所统治，但是在神差派他的百姓进去征战得胜得地为业之后，就是上帝的国度。好，世界变成上帝的国度，记下来，这就是神的旨意。整本圣经讲的是什么？整本圣经讲的不是你从罪人变成义人，从死人变成活人，这是从你的角度，但从上帝的国度的角度，就是世界变成神的国。明白没？这就是神的旨意，世界要变成神的国度，被世界的王所统治的世界要变成了耶和华掌权的国度，要重新归到耶和华的权力。那当然，这个世界本是上帝所造的，他从创造的角度上来讲，他拥有权柄；但从治理的角度上来讲，他现在好像世界的王掌权。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你们知道你们，就是你现在从出埃及记啊，你看，因为创世纪啊，你从出埃及记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开始，一直到啊，可以一直把它归到那个列王记历代志结束啊，先知书是另外一个种类，好，一直到历代志历那列王记历代志结束，好，这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过程就是什么过程？整个的过程就是。 世界，神差遣他的精兵进去，要得地为业，要去执行神的旨意，要将这个地方的主权，每一寸土地宣告耶和华的权柄，宣告我有耶和华是神，我有耶和华是王。我刚才讲了这一点特别重要，而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干那种没有宗教的神、宗教的王这种概念根本没有，这个前提概念没有。好，但是上帝的百姓怎么？上帝百姓进去之后怎么样？随从世界，随从世界的世俗化，跟从他们，污秽了耶和华的殿，失败，被从这个地方再次拔走。你不是喜欢世界吗？扔到巴比伦万族万民当中，400年。扔过去，被扔到万国万民当中。你是以耶和华的圣名，但是因为你与世界的王行淫，与世界的神行淫，就把你扔到世界当中去。400年，再次等待弥赛亚的降临。所以就如同一个电影剧本一样，知道吗？旧约就叫前传。知道吗？旧约就是一个巨大的背景，但是在这个背景当中，神的旨意要在新约耶稣基督身上成就。啊，这个概念你们一定要有。圣经不断的讲啊，那个我再重复一下我刚才讲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神要差派他的百姓，他的圣民，差派他的精兵进到迦南地。进到这样一个被世界的王所盘踞的地方，等到我这次新讲创世纪，我会跟你们讲迦南地的来源，迦南人的来源，我重新讲迦南人的来源，你们会更加有深刻的体会，为什么神要选择迦南地这个地方作为应许之地，作为上帝国度的起点，为什么这个地方是绝对有原因的。好，这个是后话，但是当神吩咐以色列百姓的命令，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把他们灭绝净尽。也不是把他们的柱像、偶像全部焚烧，而是最后一步。这些都是手段，目的是什么？宣告这个地方归给耶和华，宣告我有耶和华是主，我有耶和华是神。这是不是摩西不断的先向以色列百姓先宣告，除他以外没有别神，然后再让以色列百姓向这个世界宣告，除他以外没有别神。我再讲一遍，你的信仰告白。想想有人说你信什么？我信耶稣。你信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我的神，耶稣是我的主。好，6章4节，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你再将这样的一个信仰传递到全地，因为耶和华不是只创造了我，耶和华创造了万有。耶和华不是只在这个地方做主，耶和华在全地做主啊。”这就叫福音使命，明白吗？这就叫做福音使命。然后第七节，耶和华说，耶和华专爱你们啊，专门的爱你们，单单的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只因神爱你们，是因为手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第9节、第10节，所以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明白，你必须要认识到，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向爱他的、守他诫命的时候，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但是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这一段就是在呼应摩西在不断的讲到他在出埃及记，不断的向以色列百姓启示的这位耶和华神的属性。他爱就爱到底，他恨就恨到底。他爱彰显他不能动摇的慈爱，没有人可以动摇。他爱就爱到底的，但是他恨他的公义，就是要完全彰显出来。他向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所要恩待的百姓，是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的。但是向凡恨他的人，他的仇敌是要当面报应他，直到永远。同样， 我们的宣告，你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神，独一的主。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宣告到全地去宣告，同样要告诉给别人听，耶和华是公义慈爱的神，耶稣基督是完全公义慈爱的主。这就是基督徒要行公义、施慈爱的原因，因为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透过，不是透过你所说，因为你宣告耶和华，你要耶和华是独一的主，这种信仰是可以宣告出来的。但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要在我们身上、他的百姓身上彰显出来。你们如果从去年开，应该我在去年讲的还是什么？至少在今年年初讲的，今年年初我有一段时间跟你们灵修，特别跟你们讲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义？回答我，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神的公义？什么叫做神的公义？我记得很多一两年前我让青少年团契的青青少年啊。我让他们把整本圣经神的公义的词全部查，他说来告诉我听什么叫做公义。然后他们查了之后，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事实，在圣经当中的公义，就是中文的，到中文翻译成公义和翻译成公平，神的公平都是一样的词。那么请问什么叫做神的公平？什么叫做神的公平？什么叫做公义？很好，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慈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公义就是神的慈爱？你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的公平，罪人所认为的公平，根本就是没有爱。我之前不是给你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吗？你把两个苹果，爸爸把两个苹果放在桌上，大哥小弟每人挑一个，什么叫做公平啊？哥哥说我吃一个，弟弟说我吃一个，好，公平了吗？公平了，有爱吗？没有爱，懂吗？你们把那段时间的灵修好好的拿出来听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所遇到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这两个层面的事实，是什么？你永远不要觉得公平了，不，就是公平了就一定没有爱，不公平了就一定有爱，不是的，上帝的公义就是上帝的爱，你活出上帝的爱就是公义，你活出上帝的公义就是爱。在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为什么我们常常犯罪、软弱、跌倒？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为什么不愿意付代价？因为你觉得不公平，懂吗？因为你觉得不公平嘛。妈妈跟哥哥说：“哥哥，你出于对弟弟的爱，你应该把这个苹果给弟弟吃。为什么？这不公平，为什么要给他吃？”然后人一定说啊，弟弟以前上次吃巧克力都没有给我多吃一块，而弟弟平时对我都很不尊重，还抢我玩具。明白没？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耶和华，你们果然听从这些，你们要守约、施慈爱，然后神就12节到16节，我不详细讲，因为后面申命记有详细的再把它的列举。他说我必定会赐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17节是一个最后一个点，就是那国人比你强大，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个七族的人是比你强大的。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你的神是怎么向埃及和法老全地所行的事情的。 在埃及，埃及法老的军队比你们强大吗？当然。但是神是怎么做的？神是怎么将埃及法老和他的军队用红海淹没、击杀的？你亲眼怎么看见大实验、神迹、骑士和大能手并伸出来的膀臂的？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吧？出埃及记神所做的一切的手段，就是在掩饰给以色列百姓看，将来你们进到迦南该怎么对待耶和华的仇敌。只是区别是，原来你们是在边上看，就像学徒你在边上看，现在到了这里，你看耶和华神怎么做。但是他们有没有做到呢？没有做到。你们看十灾，神讲得很清楚，从埃及法老到婢女家，他们的长子都要被击杀，有一个遗漏吗？没有一个遗漏。这叫灭绝境界。但是以色列人在进了迦南之后，在实际的征战当中，当然他们一开始就开始悖逆上帝的命令。读约书亚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看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悖逆上帝的命令。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是读到士师记，发现以色列人开始悖逆了。他们在约书亚，在整个的约书亚时代，在进军迦南的最初的阶段，他们就已经开始悖逆上帝的命令。那么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会悖逆呢？因为什么原因呢？贪恋什么呢？这个以后到约书亚，你们知道整个约书亚记的有两件核心事件啊，这个就以后你要带着这些问题，这些书卷就完全展开了，也知道整个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是用什么样的事情来表明你们顺服就蒙福，什么事情来表明你们悖逆就受苦。所以神说你们要。这些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你们中间。啊，你们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24节，23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这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的权柄夺回来，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不是因为你强大，而是因为你是耶和华的百姓，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上面的金银都不能收取，免得陷入贪图，陷入网罗。这些是可憎的物。好，这一段呢，我把它梳理完了啊。这一段我讲的几个重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下来啊？刚才我说神的公义及神的慈爱，有人说不明白，不明白就对了，明白吗？如果你一讲你就明白了，还要圣灵在你里面带领你读圣经干嘛呢？就是因为你不明白就对了，不明白神就要带领你在这个真道当中，在真道当中的引领当中，并且在你生命当中放下各样的事情来让你明白，来让你按照自己所认为的公平去做，然后直做到头破血流，来让你用自己的爱去爱，直爱到妻离子散，明白吗？然后你才会明白的，这就是上帝对他百姓的带领。这就是上帝对他百姓的带领。你们就往后读啊，你们就会知道以色列百姓是怎么被神放在各样的试炼当中去管教的。旷野只是前奏、前菜，旷野的试验跟迦南地的试验根本不能比的，因为旷野以色列人只是受到一些肉体。啊，饿了、渴了这些东西的试验，再进到迦南地，满眼是银色，满眼是偶像，那种试验是完全不能比的。然后到了迦南，你们等到后面慢慢讲，特别从旧约的先知书开始，你们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受到什么样的试验，然后你才明白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知道吗？诱惑到底在哪里？我们四维的国民，他们的神到底在哪里？ 然后你才会警醒，才会知道要去征战，你才会知道要将这些东西打碎。然后在实践当中，你才会跟从耶和华，跟从耶稣基督走前面的道路。我问你们，假如说有个人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做件事情，或者有个老师给你一个任务，让你读本书、交一个作业、考一个试，什么时间你最开心？什么时间你最开心？你看，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的，高考结束之后，书都撕掉了，也很开心，我终于不用读了，我终于过关了，终于这件事情结束了啊，10年寒窗这件事情全部结束，我又把它撕掉了，是吧？当然，你过了某一个阶段，做一个总结，你当然会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我最不开心的就是，当我不过了这个阶段结束之后，有人告诉你听，好，那我问你，有没有新的任务呢？没了。有没有新的事情需要去做呢？没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时候你会觉得开心吗？你就是不开心。你之所以把书撕掉，是这个讨厌的阶段结束了。我能不能有个新的阶段是我所喜欢的？你们知道基督徒。做基督徒在跟从主的过程中，有一种极其巨大的喜乐，就你发现你有永远完不成的作业。对，你们好像都很痛苦，掩面痛哭了，痛哭什么？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永远有完不成的挑战，就相当于我跟你们讲啊，就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讲，在家教育，特别是你们家是男孩，你们要带着你的男孩啊学象棋啊，带男孩做些运动啊，就这样子的。这些东西，它都有，它永远有人比你更好，对吧？永远你有更高的目标，然后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有成就感的，知道吗？你就做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打篮球什么，或者做手工，或者什么样，总会有一件事情，你一定是不断的不断进阶，就像打游戏一样的。你们凡是打过游戏的人，最空虚的就是到最后结束了，通关了。你浑身非常空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多开心啊！一个 boss 打完，还有下个 boss，半个 boss 打完，还有下个 boss。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说：“哦，盼望主早点把我接走。”这些都是不健康的状态。你心里应该说：“主，你把我放在这个世上更多的时间，经历更多的试炼，经历更多的事业，让我可以在见你面之前。”更多的明白你的公义和慈爱，让我可以准备好见你的容面。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前面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的挑战，现在就害怕、恐惧、逃避，不是的，这些是上帝祝福我们的手段。今天如果打开圣经啊，我全明白了，我全懂了，我比全世界所有人都懂，你还要读圣经干嘛？就是因为你不懂，所以你才需要读。对不对？我那天讲了如何读圣经，我不是跟你们讲怎么才能蒙圣灵的光照？我讲的是什么？你们听到没有？什么叫做蒙圣灵的光照？蒙圣灵光照就是打开来，知道你今天读，在你没有死之前，神可能就借着这段话来救你的命。这才是读经的意义、价值之所在。不然有什么价值？打个卡。跟别人说，我已经又读完了一遍了，又读完一遍了，又读完一遍了。好，那个今天呢，我们的灵修是第七章啊，主日讲第八章。生命记的文本结构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是最复杂的，因为他不断的回想一些重要的点，不断的重复。然后呢，你会很容易忽略，会很容易疲惫，觉得摩西为什么反反复复要讲这些话呢？为什么呢？但是一定要明白，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定是重点的。